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 EMS 所举办的一个简报会。那这个简报会它的标题呢是 How Green is My City? How Trees and Parks Add Years of Longevity? 我们的城市有多么的绿，树木和公园如何使我们更加的长寿。当我们居住的城市不断地向外扩展，树木和绿地似乎只是为了美观而种植的。可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树荫和公园绿地不但对我们的健康有直接的影响，更是关乎我们在地球上面的生存。高速公路和棕榈树一直是洛杉矶历史性的地标和象征，也定义了这一个全美第二大的城市。可是新的研究和气候变迁的事实推动了更多更好的绿地的需求性，也凸显了绿地可及性，反映了社会经济层面的不平等。UCLA 的公共卫生外站学校的研究显示，增加树荫和公园，尤其是在绿树匮乏的地区，可以增加洛杉矶县总体性100万年的人类寿命，而且大幅度地改善低收入以及有色人种的生活品质。那么今天的简报会呢，是运用洛杉矶作为一个案例来探讨绿化城市的重要性，解锁绿地和人类健康的关联，如何成为一个绿化模范城市，来让全美国其他的城市可以复制同样的绿化典范。那么在这个简报会，我们第一位的讲师呢，他是 Michael Jarrett。 Michael Jarrett 他是 UCLA 环境健康科学的教授，也是公共健康外站学校健康气候应对中心的副主任。那么他说，公园绿地对人类的集体健康至关重要。在城市之中，低收入以及弱势族群的居住地呢，公园绿地的质量比中高收入的地区要来得低。那么 Jarrett 他现在是运用了几位作家他们的写书的作品。第一位呢是 E.O. Wilson 写的书，叫做 Biophilia。 他说，人类遗传性的是热爱大自然，原始人信任大自然，而且他们认为大自然会为他们带来栖息地以及安全保障。那么进化论来讲呢，人类对自然界的刺激会起一个应对，起一个反应，而不是人造的输入。那第二位的作家他所引用的呢是 Roger Urich Stress Reduction Theory 解压论。Urich 他是说呢，人类在绿地中自然会立刻解压，下意识中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会放松，而人类本能对自然绿化有反应，并非人造的建筑。那第三位的作者呢，他所引用的呢是 Rachel Stephen Kaplan Rachel 和 Stephen Kaplan。 他们说呢，人类在电脑办公室感到劳心劳力，而在自然绿地中马上会松懈，不需要挣扎。那在 Michael Jarrett 的研究结果呢，自然绿地显示对人的健康有益，能够降低以下的症状：ADHD 也就是过动症，无法集中注意力，那么在自然绿地中会有改善。死亡率 mortality rate 就是死亡率会降低，心肺和呼吸的疾病和忧郁症这一些症状呢，在自然绿地中都会有显著的改善以及降低症状的严重性。而自然绿地又会增加什么呢？就是更好的妊娠结果，就是怀孕的妇女，她们如果经常接触自然绿地的话呢，她们的 baby 胎儿呢会发育的更好，人会更加的快乐。而对一般民众来说呢，认知能力以及大脑的功能都会增加提升，还有学习上面的表现也会因为自然绿地的存在而提升。那Michael Jarrett 他说呢，在他的部门里头集体研究项目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他是在洛杉矶县自然绿地公园树荫的可达性与人类寿命长短有直接性的关联，这是他们的一个假设。而他的项目呢，就是要证明这一切。他说，在南加州靠近西边的社区，人口寿命平均为 84岁到93岁。如果听众朋友们不大熟悉南加州的话呢，南加州靠近西边呢是有海有山，有更多的绿化的环境。那么集中在洛杉矶县的中央区区块，这个人口的寿命呢平均为68岁到76岁，很显著的是比西边的社区人口寿命平均是来得低。因为在中央区块呢是比较接近城市，也就是 urban 的一个 setting，大都会的 setting， 大都会就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比较少自然的绿地。那这样的研究又代表什么呢？他是说在 LA 县，在洛杉矶县，如果在公园匮乏的地区增加绿地公园，一直增加到洛杉矶县平均的公园绿地的地面积，那么全洛杉矶县的人类寿命的总体呢数据将增加17万1000年。而这中间呢，拉丁裔和非裔社区，非裔黑人社区在洛杉矶县的居民的寿命会增加122700年，这是非常的可观。在洛杉矶县呢，有色人种的社区呢，他们是比较少绿地公园的面积，所以呢，如果说是很关注性的在他们的社区呢增加公园绿地的话呢，这一个社区的寿命呢可以增加122700年。好的，那么第二位的讲师，他的名字是 Rachel Malerich， 他是洛杉矶城市造林者。他的工作呢是2019年开始的，工作的内容是增加大都会的树荫的面积， Urban Forest Management Plan 是它的项目的名称，称为大都会森林管理计划。那是要创造大都会森林最重要的技术呢，是要种出健康的树木。那Rachel 他提起了他的工作内容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主轴。第一呢，就是 planting 种植。那当然了，要造林的话，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把树苗把它种到地底里面，所以呢许多树苗的种植，这是第一个大环项。那第二呢，就是维护。你一旦把树种进去之后呢，不能就不管它了，这是 maintenance， 是维护，因为你需要去照顾这一些树苗，要浇水，要修剪，要让它能够在长时间能够好好的，这些树木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所以呢，第二个大环项是维护。第三呢是 preservation， 就是要保留住已经种下来的树。那很简单的就是说，不要随便砍树，不要把随便把已经种下去长大的树呢就把它移除掉。那这会涉及到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有新的建筑方案要出现的时候，或者是要铺路造桥，那你需要一些土地，那这些土地上呢已经有好比说成熟的树木，那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尽可能的要保留住越多的树木是越好的。那第四个大环项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呢，就是 engagement， 也就是参与社区性，社区成员的参与和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他们的工作是要在大都会里头造林，而这个造林的结果呢，当然就是直接影响住在那个区域里面的社区成员。所以 Rachel 说呢，社区呢有消防栓，有电线杆，这都是民生必须的基础建设。可是呢人们不会对这一些基础建设产生感情的，你不会说对家旁边的一个消防栓特别有感情，或者是家旁边的这个电线杆特别的有一种情节吧。可是呢树木就不一样了，居民对城市森林是有想法的，什么样的物种，什么样的模样，什么样的功能在他们的社区林里呢要出现，居民是对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很有想法，很有 input 有意见的。所以呢在这一方面社区的参与认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 Rachel 这时候说到所谓的功能，就是说你在他的邻里里面呢，社区里面呢造了一个公园绿地，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要做什么样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说 要有树荫，让整个社区比较凉爽，尤其在南加州非常热的天气之下，还是说呢，它这个功能是出现在美观，还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些呢，都是要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要纳入考量的范畴里面。至于 说到什么样的物种，大家都知道树就是一个名词，可是呢，树有上万种不同的物种，不同的 species。 那各种不同的树呢，它会长多高，那它的阔极度，也就是说它成熟的时候这个树枝的伸展的面积有多大，它的树叶是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大小，什么样的特质，还有呢，这个树会不会落叶，到了秋冬的时候呢，满地的这个落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说这是不落叶的一个物种。那这一些呢，要创造居民们喜欢的城市森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与他们沟通，要做一个参与。那在这方面呢， Rachel Malerich 说，除了参与性呢，还包括许多教育跟外展。他说现在城市森林的这个方案正在进行中，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会到一个预期中的一个段落。那这也会成为将来未来的这个城市绿化政策设立一个基石。他们呢，一路是从错误中学习，成功的做法他们会保留，而错误的经验呢，他们会从中学习。那形成以后呢，他们希望 Urban Forest Management Plan， 也就是大都会森林管理计划，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典范。那在这个教育外展以及参与这方面呢，在一月份，2024年的一月份，将有一系列的社区会议来听取听众的意见和想法，也会做许多的调研，而这些调研呢，都会进行在多语言、多元语言的这个形式之下进行的。他们想要知道的树木对居民是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你们关注的是什么，你们需要的是什么，而他们收集许多的资料来正确的规划城市森林的进程。那在 LA City、 LA County 呢，这两个地方政府的层面也一起会合作，因为 LA 城市和 LA 的这个 County 呢，其实他们的管辖区呢都是重复性的。在这可能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在加州的范围内呢，我们所谓的 County 就是县或者是称为郡。一个 county 呢，它是有包括多个不同的城市，所以呢，在城市与县之间呢，一定要做一个合作，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管辖区呢，是重复性，有重叠性的。所以呢，这个社区的外展会议是县与市同步进行的。除了上述的四大主轴项目之外呢，很重要的考量是树荫的平等性，也就是 equity。这一个南加州呢，他们的腹地是非常的大，那所有的居民呢，都必须要平均性、平等性的具有公园绿地的可达性。那么在树荫平等性的这个方面呢，Urban Forest Management Plan 以及两个组织也合作了三年的时间。那第一个合作伙伴呢是 Urban Forest Collective， 第二个伙伴呢是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那这个 Urban Forest Collective 呢，它帮助他们什么样的项目呢，就是要 identify 辨识哪一个地区呢是最匮乏的，最缺乏树木的。那在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帮助他们的工作内容呢，是找到最适合的树木的物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最弱势的地区呢，社区呢，是没有太大的公共的地面积可以来种树的。你地方那么小，你要选择的物种，就必须要是相匹配的，要小一些。那么在树成长成熟之后呢，不能把这个水泥地给翘起来，或者是旁边的建筑这个物业呢产生损害。那虽然树呢在理论上是越大越好，越有树荫，可是呢局限于可以发展的空间，你怎么来种树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的。这两个组织呢，在这方面与 Urban Forest Management Plan 做设计、做研究、做最好的规划。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来。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 EMS 所举办的一个简报会，那它的 title 呢是 How Green is My City? How Trees and Parks Add Years to Longevity? 我们的城市有多绿化？树木和公园如何使我们更加的长寿？好，那么我们下一位的讲师呢，是 Marcus Trinidad， 他是 Tree People 的造林资深主任。那么他说呢，五年来 LA County 呢对需求与造景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解度是越来越增加，他的非牟利组织所服务的组织是五年，然后呢在这一方面呢，他们是做了许多许多的实际上的 hands on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项目，那他们现在对他们的工作的了解解析度是越来越高了。他说呢，最先要辨识最需要，也就是最匮乏树木最匮乏的社区，他们是优先性的需要改善。那这些地方呢，他 identify 就是在 Northwest Valley、South LA 跟 East LA。 那现在呢 Tree People 不只是跑到弱势社区去种一大堆树，而是他觉得更重要的呢，是将全方位的机会和意识带到弱势的社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Marcus 认为呢，他的工作的内容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其实是要注入气候变迁以及环境健康的意识到这些弱势的社区里面。那第二呢，就是说要提供他们工作的机会与绿地工作的机会。好，那对他来讲呢，他说种树有时候并不是真正最要紧的。Marcus 他本身呢是一位 bird watcher， 就是观鸟者。那他说呢，鸟类的生存与树有密切的关联。他早上起来呢，他脑子里头想的就是说，哎，今天我会看到什么鸟，会在哪一棵树上，什么样的树上看到哪一只鸟，什么物种的鸟。那在他说呢，在弱势社区中呢，这一类的思绪呢，绝对不是生活中最紧急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说，在弱势社区中呢，他们可能想到的就是说，哦，天哪，我今天的水电费已经要晚交了，那我现在没有钱，要到哪儿去挣钱或者是借钱，或者是说我手机已经快要被切断了，因为我已经三个月没有付手机费了，甚至说房东今天要来收房租，那我是没有钱付房租的，所以呢这要怎么办。你想想看，光光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压力呢，就已经在这一些比较弱势边缘化的社区中呢，其实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思绪。绝对不是说早上起来想想看说，哎，我今天要去看什么样的鸟，我应该在旁边种什么样的树，这绝对不是他们真正所谓的最主要的一个最紧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议题。那 Marcus 说呢，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品质。那他说他的工作呢，他是很希望能够把这个树木绿地的重要性以及环境气候变迁的这些意识呢，带到这一些弱势的社区中，这是要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一个生活意识跟追求。好，那么他说呢，他们的这个非牟利组织呢，他们的工作呢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做。 Tree People 组织一路在学习如何将工作做得更好。那他现在呢又说到了所谓的提供工作的机会，在这些弱势的族群里头呢，提供绿地跟公园的工作机会。他说呢，他们的组织呢有很强的志工团队，也是他们的经营模式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在使用志工团队这方面。可是这些工作呢也需要有正式的员工 workforce development， 就是也就是正式的劳动力的一个发展。他说 Tree People 呢必须要能够支付正式员工的薪水来做事情。城市森林的维护是一个持续性的专业知识，必须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一个工作。种树很简单，养树非常难。 志工要有，可是呢也必须要有拿钱，有时就是拿薪水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也不可或缺，两者必须要并存，形成了一个混合式 hybrid 的一个经营方式。可持续性的城市森林是绝对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正式的员工来教导，来辅助志工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造林啊种树这方面是不是有非常直接性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对君君自己来讲呢，种树这个东西种花种草也不要说到种树了，确实是蛮困难的。因为有时候你去好比说Home Depot 啦，一些 Hardware Store 苗圃呢去买了回来，你要种在什么样的地方，是要很多的阳光还是一点点的阳光，其实对这些物种都是有非常直接性的这个生存以及它的健康的一个关系。如果你把这个很需要阳光的地方的这些物种种在一个比较阴凉之处呢，它绝对是长不好的 vice versa。 我曾经是把那种比较需要一些阴影的植物呢种到这个太阳底下，没三天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呢，你虽说种树好像是挖一个地洞然后就把树摘进去，其实也不是那么样的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对它的物种，第二这个树种下去之后呢，它要怎么样的去灌溉怎么样的去加肥料，然后呢它开始成熟的时候呢，它这些树枝怎么样修剪，其实都是有专业性的一个学问在那边的。好，那这时候有一位记者他做了一个发问，他说哎，我居住的房子呢旁边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园绿地，却是有一大堆的电线杆，那我们所看到的鸟呢就是秃鹰会栖息在电线杆上，那这代表着什么呢？那当然这一个问题也是有挺有趣的啦，有一些幽默，黑色幽默吧。那 Marcus 说呢，以一位这种热爱观鸟者的这个角度呢，其实鸟类的生存与树的健康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他说健康的森林呢会吸引非常多元的鸟类物种来作为栖息地，所以呢两者的并存会成为彼此的健康的一个评估的标杆。也就是说鸟活得越快乐，在你的neighborhood 活得越快乐，就表示说你那一带的这个树木呢是越健康越茂密。那如果说你家旁边的这个绿地呢，这些树都非常的健康，非常长得非常好，也代表着你们家附近呢会有更多物种不同多元化的鸟类在那边做栖息地。所以这两者是彼此作为一个健康标杆的。好的，那么我们下一位的讲师呢，他是 Biz Zhang， Biz Zhang， 他是洛杉矶邻里土地信托的项目经理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 Land Trust 的 Project Manager。那他说呢，他的组织是2002年成立的，20年来是创造了30多个公园，总面积高达21个英亩。那这一些工作呢，有的是小的，有的是大的，有的是小到只有0.15英亩的一个小公园，那最大的呢可以到8英亩以上的这种大型的公园都是有的。那有些呢是他们自己的这个 LA Neighborhood Land Trust 这样的一个组织是自己维护经营的，那有些呢是建造好了之后呢就脱手了，由别的机构来维持。那他说呢 LA Neighborhood Land Trust 的工作呢有3个主轴，第一个呢就是 Community Engagement Advocacy， 社区的参与与促进，那在这方面我们在先前已经说了许多。那第二呢就是 Park Design and Development， 公园的设计与发展。那第三呢就是 Park Garden 的 Stewardship， 公园以及花园的监护人。那他说呢，在组织自己经营维护的公园中呢，在当地呢会找一位监护人，一个 stewardship。那他的工作呢是有付薪水，并不是一个志工。那可能他工作一周是10个小时。那工作的内容呢是联系公园自己本身与社区成员的一个接触。那这中间呢也可能会包括青少年绿地的活动。他们曾经做过9年级到12年级 9 to 12th grade、教导青少年公园的重要性和经营绿地的一个技术，让青少年能够了解 LA、Neighborhood Land Trust 的、前世今生和永续性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这是 stewardship 他的工作。那在公园设计以及发展这一方面呢，他们是与许多非牟利机构来做一个合作。那每一个机构呢，都有自己的强项，好比说某某机构呢，对计划中的公园的社区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哦，好比说这一个 neighborhood 呢，它有许多的中国人，有华裔，那当然了，华裔喜欢什么样的树木呢，变成是说哦，这个组织有深度的了解，所以呢就可能可以规划种一些中国人华裔特别喜欢的一些树木，那这可以形成沟通的一个桥梁。那有些组织呢，他们的强项或许是跟某些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是有相关的，好比说文化性的相匹配的造景设计师，就像我刚才说的哦，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公园，那这个公园的旁边呢，就是neighborhood 呢有许多的日裔的居民的话呢，那可能呢，哎，这一个造景呢就可以把它注入一些日本的元素，那需要找一位懂得日本原意的人才了，等于是说，所以呢，说不定有一个非牟利组织的这个合作伙伴呢，哎，他们有一位特别懂这种族裔性各种不同族裔性的造景花园设计、公园设计的这些人才，他们就可以做一个 collaboration 一个合作。那有些组织呢，他们是有额外的经费等等他们可以去买很多树，或者是说他们去哪儿去拿这个树苗是不要钱的或者是特别的便宜，那在这方面呢也可能会跟他们做一个合作。那在社区参与这方面呢， LA Neighborhood Land Trust 与学校有密切的合作，学校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能够做一个社区搭桥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因为小朋友们他们都是有家长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通过跟学童们教育他们绿地的重要性呢，也就是转之呢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传达给家长大人，所以呢是通过学校的管道来做一个促进公园绿地的意识。好的，那么我们最后的一位讲师呢，他是 John Christensen， 他是 UCLA 环境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与这个 Luskin 创新中心和环境叙述策略实验室有工作的经验和工作的项目。那Christensen 他是说呢，城市是人类最主要的居住方式，而且呢是越来越如此。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50%的人口是居住在一个城市的环境中。那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预测是70%的人类是会居住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环境中。所以呢，城市呢最终要变成我们最主要人类的栖息地。所以呢，了解这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那这中间呢，是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政策和公共的投资。城市的生态呢，是一门非常复杂以及多层面的一个学问。他说，可能要能够发展出应对气候变迁的适应力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城市特有的生态环境的一个特性。他说呢，绿化公园的这种平等性以及可达性呢，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的健康是有至关重要的。那一个全方位的绿化城市涉及很多不同的资源，这中间包括地方政府、民间的组织、社区成员，他们这三者之间的共识和沟通，一定要达到三者都有一个共识和沟通，才能够成功的制造一个绿化的一个森林在大都会里面，而且很充分的了解所谓的城市的生态环境。那社区呢，它不只是需要种树，他们需要呢，就像这个 Marco Trinidad 之前讲的，他们需要支持、需要组织和资源和力量。 那他说呢，今天的简报会的各位讲员呢，代表城市森林计划努力的每一个环节，凝聚在一体呢，它就形成了洛杉矶城市绿化努力的结构和范本。那么现今呢，联邦政府、州政府呢，都在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城市森林，旨在要增加气候变迁的适应力。好，那这时候 Christensen 也提到了拜登政府的一个政策叫做 Justice 40， 也就表示说这个40%的美国人口呢，他们是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弱势边缘化的一个处境。如果要达到全国性的这种集体性的一个健康状态以及社会的一个健全呢，就是必须要帮助这个40%的这些边缘化、低收入以及弱势的族群呢，他们的社区呢，一定要帮助他们，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层面，跟他们的教育跟外展，才能够达到一个总体性、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健康。所以呢，用这个 Justice 40 呢，也是把它应用到所谓的城市森林的建设，代表着在城市大都会的这个造林的一个规划方案呢，一定要把弱势的社区呢并入考量的范围内。好的，那么今天的简报会到此结束。今天的简报会呢，它的 funding， 它的资源是来自 Bezos Earth Fund。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